记得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有关西门彼得，他在跟从主的路上是一直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深透的认识，所以主耶稣曾经带领他到变法山上，然后在他面前改变形象。所以对于彼得来说，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仅有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一种从天父而来的启示，叫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同时他又有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上了变法山上，在那一个极高的山上亲眼看见主耶稣那个荣耀的形象，神子显出的形象，同时亲耳听见天父从天上来的声音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一个荣耀的意象影响彼得的一生，到彼得晚年写彼得后书，在第一章里面他特别论到，当他就快为主殉道之前，他还论到这件事，我们在那圣山上亲眼看见他的荣光，亲耳听见他的声音。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就是耶稣基督带领门徒的时候是一直不断地向门徒启示他自己，他不仅仅借着神迹奇事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叫门徒认识他，他同时也借着传讲无数的真理叫门徒认识他，他又借着圣灵的启示，父神来的启示和自己荣耀的显现，叫门徒认识他。当然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又用四十昼夜的时间和门徒在一起传讲神国的事，叫门徒认识他。所以彼得对主耶稣的认识和昔日所有一般的人跟从耶稣是截然不同的。昔日的人跟从耶稣，他们所跟从的可能是因为看见神迹跟从，可能是因为为着赐饼得饱跟从，可能是因为众人人气旺，很多人跟着，有时甚至成千上万人跟着，他们也一同来拥挤耶稣跟着。那一种的跟从呢，是给外表一个气氛所影响，而不是真正认识主，真正在真理里面，在启示的光中认识主来跟从。所以当有一天遇到试炼的时候，众人都散掉了，那些跟着人气旺而跟从的人同样也会散掉。但是西门彼得他对耶稣的跟从是经过考验的，众人虽然离弃，他是基于对耶稣基督启示中的认识，他能够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吧，今天我们再来看西门彼得跟从耶稣，他那一个跟从有一个很要紧的点，我们必须看见的，就是主在他身上积极方面是启示他自己，吸引彼得；消极方面就是剥夺他，破碎他，叫彼得原来这个老亚当里面的旧我给减少，主在他里面的成分来加多。这是西门彼得跟从耶稣三年半里面主不断给他学习生命的功课，我们所能够认识的。让我举一个例子，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怎样对付彼得的肉体，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里，圣经记载着主耶稣曾经带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众说纷纭。后来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认为我是谁？这个时候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彼得，一马当先，他冲口而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主耶稣非常高兴，他说：“西门巴也拿，你是有福的。”啊，在这里你会看见很清楚的，主耶稣立刻说：“西门巴也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彼得当时能够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同时就说出一件事，他这个看见不是从人来的指示，这是主耶稣说出，是父神来的指示。换句话说，在众门徒当中只有一个西门彼得在那一刻中得着父神来的启示，也就是给父神重用。所以主耶稣应许他，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甚至主应许他说，你在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是用你不是用你们了。主实在对于西门彼得有一个清楚的托付，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开了这个福音的门，犹太人福音的门，到了哥尼流家中，外邦人福音的门也是从他开启。即便是如此，在西门彼得的身上，他虽然很爱主，也满了启示，也满了神所赐给他的恩赐，论着属灵的恩赐，他可能会优胜过其他的门徒。所以在门徒当中经常讲话的都是西门彼得，其他门徒讲的话比较少记载。虽然是如此，他好像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是带头的，是显出比较有恩赐的，但是在他身上的肉体也很强，他那种靠自己凭着肉体挤得那样强的情形，是主所要剪去，主所要对付，所要破碎。所以同样一张圣经，接着我们看见，我们从第二十一节看起，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看见主耶稣对西门彼得的对付也是很严厉的，这种严厉呢，是甚至留一点面子都没有了。你看见当西门彼得他以为他是以人的情感在肉身里面跟从耶稣一段时间，他以人的情感友情去关心耶稣，他一听见主耶稣说他自己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不久要给祭司、文士还有长老们钉在十字架上，在耶路撒冷要被杀，他一启示这一件事的时候，西门彼得立刻拉着他的手，就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西门彼得他以为我这样做是完全出于好心，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友情，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同情啊！主啊，你不要钉十字架，主啊，你不要受苦。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件很美的事，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隐藏着体贴肉体去拦阻神的旨意。说透一点，这个时候是撒旦来利用彼得说出这种体贴肉体的话，要摇动主耶稣面向十字架承前神救恩的这一个定旨。对主耶稣来说，这是一个试探，对彼得来说，是因为他体贴肉体，就给肉体有机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说呢？圣经记载，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主耶稣不是转过身来对彼得说：“彼得啊，你不应该这样同情这件事，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是给撒旦利用了。” 这种口气还容易接受。主没有这样，主是转过身来严厉的斥责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想想看，若是当时西门彼得的角色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主耶稣这样严厉的责备他，而这一个责备呢，不是在私底下责备，是在众人面前，众门徒面前。而这些众人还不是说不认识彼得的众人，是常常在一起生活的门徒面前。这一种的感受不容易受啊。你知道彼得在门徒面前常常是说话领先，蒙主称赞，所以忽然间在众门徒面前给主耶稣责备他是撒旦，哇，这一来是不得了啊。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啊，还没有责备到撒旦啊，只说毒蛇的种类。但是这个时候责备彼得是直接说撒旦，就像你是撒旦那样，那是一个很严厉的责备。我们话先说回来，事实就是如此。这个时候彼得真是呢不知道自己所讲的是什么，他在那里所发表的这番话拦阻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其实正是那个时候说话的不是彼得，是撒旦借彼得说话要拦阻耶稣向耶路撒冷去成全救恩。所以主耶稣很清楚是撒旦跑进来了，所以就立刻严厉的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但是对于彼得这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己的破碎，救人的破碎。原来他活在救人里面，他随时呢可能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举动，这是一个体贴主啊，爱护主啊的表现，但是确实给撒旦理由。而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因为是在众门徒面前，这一下子呢彼得呢面子完全丢光了。门徒要看啊，你这个彼得现在给主耶稣是骂你是撒旦，是斥责你是撒旦，那门徒会瞧不起他啊。但是感谢主，圣经让我们看见西门彼得他一点没有再说一句话，没有再解释多一句话，也没有因此呢闹情绪说，主啊，我是好意嘛，你最多叫我就是闭口不要再出声，或许骂我两句，也不应该把我骂成是撒旦嘛。他可以这样去解释两句，但他没有，他没有闹情绪，也没有去解释，他完全顺服主的责备，他立刻退后边去，然后呢乖乖的静静的接受主的责备。在此你就看见彼得是受主耶稣很严格的训练，对他来说呢前后的变化太大了。前面那一刻钟主耶稣才在众门徒当中称赞他，西门巴叶拿你是有福的，前面那一刻钟主才称许他有福，主才在那里说是天父指示你的。但是到了后面这一刻钟却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若是用比喻来说，前面那一刻钟他好像给捧到天上，后面那一刻钟就好像被打落到地狱里面。那前后这个分别太大了。在此我们能看见主耶稣拣选彼得要成全这个器皿，一面是积极方面启示他自己，叫他深深认识主的宝贝，另一面主绝对不喜欢彼得是带着血气带着肉体带着旧照的亚当去跟从他去侍奉他，因为在旧人里面是绝对不能给神使用的，反而会给撒旦利用来拦阻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是一面积极方面启示他自己，吸引门徒成全他们，另一面在消极方面是剥夺他们破碎他们的己，减去他们属亚当的成分，一致对付，让他们给修理干净。彼得在这个时候 实在是学习了一课，学了一课，这一来他的己给破碎了，他的己给破碎了，就因为彼得有经过这个破碎，所以你看见后来彼得在他侍奉神的路上，他也很有这方面的学习。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又对付彼得了，因为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十七章的前头是论到耶稣带领门徒上变化山上，哇，门徒才看见那个荣耀，然后下山之后，十七章最后面有兵丁来收这个税银抽税，就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怎样，交不交税？彼得都没有回去问主，尊重主，他就凭自己的意思说交。结果一进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世上的君王是向这个百姓抽税还是向自己的儿子抽税？彼得说，向百姓，自己的儿子可以免税。耶稣说，那这样他是天国的王，可以免税吗？当然为着不触怒他们，主耶稣叫门徒去这个海边钓鱼，得着那一条鱼里面的一块银钱就够主耶稣和彼得两个的税银。在此你会看见彼得做那一件事也是没有经大脑的，也没有问问主的，就擅自主张，又写了一课了。所以他回来问主的时候，主就让向他上了一课。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见西门彼得，主是不断地对付他，不断地成全他。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对付，就是到了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当时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里对门徒说，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句话是预表主耶稣要受击打受难钉十字架，然后他的门徒都要失散。彼得却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彼得永不跌倒，我就是与你同时，我也愿意。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但是彼得却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永不跌倒。你会看见论爱主他实在十分爱主，论个真心他也实在是真心，但是问题出在他不认识自己，他是凭着血气方刚来爱主，他是凭着肉体的意志来爱主，他是凭着己意来爱主，这一种的爱主在灵界的征战上是完全失败的。所以主耶稣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后来西门彼得正是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跟到大祭司的这个宴子里，然后众人生火取暖的时候，他坐在旁边，给一个使女认出了他，结果他竟然在一个使女面前否认主的名，后来甚至连续三次发咒起誓说不认识耶稣。他失败透了，直到第二遍鸡叫的时候，耶稣转过头来看彼得，彼得想起主所说的话，就出去痛哭了。在此你看见对于彼得来说，主耶稣在他身上的工作是很厉害的破碎。你知道曾几何时跟从耶稣，论爱主他总是自己领先，在门徒当中他总是抢先说话，领头爱主，论代价论各方面他都是那样的摆上，但是论启示来说他也优胜过其他的门徒，他优胜其他很多门徒。为什么？因为他上了变法山上，他也得父神的启示。但是没想到到泛滥来临的时候，他是失败的 最惨的那一个，因为众门徒只有四散，还没有佛认主，他却是在这一个许多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面前，他却是在那个公会的面前，犹太公会的面前，他三次发咒起誓佛认主，他是跌得最厉害，失败的最惨，可以说稍后再也没有面子去见其他的门徒了。然而借着那一次的失败，西门彼得完全认识自己，他认识自己的不配，他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及那种败坏，叫他从此不敢再靠自己，完全依靠神了。所以神在他身上对付的工作也是十分厉害，而这个对付的工作、拆毁的工作、破碎的工作越彻底，就叫彼得有一天给神使用就越大，在神的手中的功用就越有用。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因为神要使用一个人，他不可能仅仅凭着热心和一点启示、一点知识、恩赐就可以，他还需要本身这一个人是一个对的人，有对的人才有对的侍奉，有对的器皿才有蒙福的这个祝福。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工上，人对侍奉也对，人不对侍奉也不对，你这个人属灵的光景不对，即便你讲了一些话是对的，圣灵都不印证。若是你的属灵光景是很好的，你所传的道圣灵就在那里印证。西门彼得给主拆毁，然后主在他里面这个建立起来、丰富起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可以不看自己，站在神的恩典中，在宝血的洗净底下，他站起来传扬神的道，圣灵浇灌他，有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从此他侍奉神，那一个刚强不是在自己的血气方刚里的刚强，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里的刚强。这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蒙主成全出来的器皿，能够彰显神复活的大能，能够叫主耶稣得到荣耀。当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力大，凭着自己的智慧去侍奉的时候，神得不着荣耀。当一个人完全复活，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然后完全依靠神的时候，正是神使用他的时候。所以五旬节到了，你看见彼得传举到来的时候，不仅满了能力，并且当他遭遇逼迫，并且这个逼迫是比昔日还厉害的，因为是他亲自给捉拿下在监狱里，是希律王直接捉拿他。你会看见他就快被杀的时候，他还可以这个甜美的睡觉，直到天使来叫醒他。你会看见他那种自始忠心的心智，他多次给犹太的公会抓去鞭打了，要禁止他不可再传扬耶稣，他继续传。他那一个胆量从何而来呢？绝对不是他原有的。原有的彼得即便在死里面前都发咒起誓不认耶稣，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是给犹太人抓去，是整个焦点在他身上，是对付他、打他、禁止他，他也一点惧怕都没有。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照样传扬。即便后来给罗马政权希律王所代表的捉拿他，下在监狱里睡在两个兵丁的旁边，那一夜睡完之后，第二天就要给抓出去斩首。在这种恐怖的情形底下，他一点没有退缩，他照样信靠神。后来神行了神迹，天使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的彼得，不是因为九死一生的经历令到他从此呢就闭关起来，就隐居在旷野，没有。彼得一出来第一件事就跑到教会聚会的地方，到马可的家中， 然后又到其他地方聚会的地方继续侍奉。后来你看见西门彼得的侍奉没有停止，虽然他一给抓了就给判死刑，他一点没有怕，没有退缩，继续传，并且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把福音带到外邦许多地方，就是以色列地的当时的许多偏远的地方，他继续传。在此你会看见这一个刚强传扬神道的彼得，不是以往充满这肉体血气方刚的西门，旧人已经给破碎了，所以他能够刚强，在耶稣复活的大能里刚强，在圣灵的充满里刚强。这是西门彼得，由于他受过破碎，他不仅仅是在主里刚强侍奉有力，同时呢他在神面前那一个学习生命的学习那个功夫啊是了得的。为何我这样说呢？你看在加太书第二章那里记载，保罗曾经当着众人责备彼得，因为当时彼得又有软弱了，他原来和这个外邦人在安提亚一同吃饭，后来因为看见雅各那里来的弟兄姊妹来了，彼得因为怕他们就离开外邦人这一个吃饭的这一座，就离开了，然后就跑到犹太人雅各那里来的那一群当中去吃饭。保罗一看见他这个行为不合乎福音的真理，就当着众人责备激发，就是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行事不像是个犹太人。我们已经知道人信耶稣就得救不是因为守律法，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如此。当保罗在那里没有给彼得面子，当众责备他这个不合乎真理的行为，为何保罗这样做呢？因为当时在安提亚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若是头号的使徒，姑且这样说，头号的使徒彼得，他的一举一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那里的表现是关系到福音的真理是否能够继续在外邦人中存留。所以若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体贴人情不敢出声，那么后来外邦人福音的真理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一些外邦人以为，哦，原来外邦人还要守犹太人的许多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的规条，这一来福音的真理就受影响。所以保罗说他就当众指责基法，我要叫福音的真理呢能存在他们中间。虽然他当众指责基法还不是因这个，因为是当时雅各那里有一派的是属于一面信耶稣一面要守律法的那一派的，所以呢保罗在当时的那一个行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为着维护真理同时也辨明真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西门彼得，彼得当时啊可以说他是教会最起初传扬福音主是借着他，他是当时那一个世代众所周知大使徒，主耶稣所使用的，他也是跟从耶稣三年半的最早跟从的，还有耶路撒冷的大复兴众所周知。他这个时候他来到安提亚，以他的身份他是前辈，而保罗呢是后辈嘛，保罗是曾经逼迫教会后来盟主显现才盟主拣选做外邦人的使徒。当他们在安提亚相碰面的时候，这个时候论这个辈分啊，保罗是后辈，论资历保罗不能和彼得比，论当时工作来说保罗才开始出去做一些外邦的工作，还不是外邦工作还不是很大，而彼得已经是从耶路撒冷做了几十万人信主，还要带到外邦一些地方，论名气论给主使用各方面，当时的彼得当然是领先了。 但是你看见彼得这个属灵生命的学习啊，实在是真功夫啊。当保罗当众这样责备他的时候，彼得有没有回口呢？没有，他立刻知道他错了，他立刻知道他肉体的软弱错了，所以他一点没有和保罗争执。你想想看，若是彼得当时以他头号使徒的身份和保罗一辩论起来啊，这一下子不得了啊！因为犹太人、犹太中的信徒在，外邦的信徒在，都在安提亚，这一下子教会会有一个大分裂啊！并且彼得以他跟从主所领受的真理，他也是相当能辩的，他可以为着保持自己的面子，可以和他辩论一番嘛。因为他是头号的，你是后辈的，在众人面前没有给他面子啊。若是私底下提一提还可容易接受啊，在众人面前好像落他的面子啊。但是彼得知道关系到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绝对没有妥协，他是完全顺服。他就保罗责备他的时候，他就静下来，这一下子让外邦人知道，哦，福音的真理应该是这样，连彼得也接受。你会看见甚至和保罗握手行相交之礼，哦，在此你会看见他的这个生命的学习。西门彼得由于受主耶稣严格的对付，所以他的一生这个生命的学习啊，实在是很高超的。在教会历史上，我看见许多时候同工之间啊，有时候就是有的以为我的资历是超过你啊，这个各方面啊，名气啊，各方面给神使用好像多过，因此呢稍微给人提提就已经很过不去了。侍奉主越久不是自己的己啊减少，而是己越过越加添啊，这是不得了啊，这会给撒旦啊大有地步跑进来，搞得教会分门别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肉体要给破碎，己要与主同定十字架，早就与主同定十字架，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实在我们需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实在需要天天火刃己。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跟从主耶稣，我们实在需要佛刃己，我们实在需要受破碎受对付。你看见西门彼得所学习的，所以后来圣经让我们看见，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彼得论到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这一个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启示写信给你们，信中有些深奥的事。哦，在此你看见他称呼保罗是亲爱的弟兄，这是多么有生命的学习啊！他一点不会记在心中啊！你当时在安提亚当众落我的面子啊，以后就有心病存在心里，好像和他格格不入。没有，他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论到我亲爱的弟兄保罗，肯定保罗那一份，肯定保罗给神使用。在此你就看见彼得这个内在生命的学习的功夫啊，实在是成功，是了得的。那么我们再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也同样是如此，跟从主热心是最必须的，除掉热心之外，信心也是必须的，对神的启示是需要的，但是还需要接受主的破碎，还需要背十字架跟从主，凡不背十字架不配跟从主。所以十字架的功效就是来破碎我们，来减少我们，来对付我们。十字架就是致死己，所以我们跟从主要否认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需要这个顺服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做减少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不断的不断的做这个减少的工作。 然后教主在我们里面来不断的来加多。那么我们同时还需要看见跟从主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要叫我们减少，然后他在我们里面不断来加多。有时候主总是兴起一些环境来破碎我们，虽然你热心爱主，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装备，以为要给神重用，岂不知在实际的生活里并没有，反而是遇到很多环境上的拦阻，甚至是同工之间很多的平衡对付，自己觉得很受苦很受委屈，岂不知这是神可以生是一个特地的安排，是度身定造的一件衣服，是照着你的需要神来安排那个环境，然后破碎你的己，叫我们学习谦卑，叫我们学习不敢夸口不敢骄傲，原来这一切的环境都实在是祝福，叫我们能够谦卑跟从耶稣，一点不敢骄傲，叫我们学习顺服，因为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在我们的血轮里面根本没有谦卑顺服这些字眼。然而主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所得的启示越高的时候，当我们所领受的真理越丰富的时候，当我们属灵的恩赐越多的时候，我们越容易骄傲，越容易夸口，所以主就量一些环境给我们，就破碎我们，叫我们这个己一直给剥夺，一直给破碎，然后让他能够在我们身上真实显出他的荣耀来，才能真正给主使用。好，我们再来看西门彼得在跟从主的路上还有哪些点是主训练他，还有第一次来说，就是当门徒当中彼此增大的时候，我相信西门彼得也是其中一个，主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谁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在这里你看见这个西门彼得，主是这样训练他们，叫他和其他门徒们要学习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用人，并且主耶稣所活出的榜样对他的影响十分大，主耶稣是亲自帮门徒洗脚，所以后来你看见西门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很清楚论到，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好，原来做长老的不是来管辖圣徒，在羊群后面赶着羊群跑，不是，是做基督耶稣受苦的见证人，是要吃苦的。他说劝你们当中同做长老的勿要牧养你们当中神的群羊，怎样牧养呢？他接着说，不是辖制他们，而是做群羊的榜样，是走在羊群的前面，是做群羊的榜样，是关心群羊，牧养群羊，照顾群羊，因为他本身呢受了主这个培训，主这样训练他，叫他知道原来为首的叫服侍众人，做众人的奴仆，叫服侍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千万不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们在教会中牧会，我们在神的儿女当中是一个服侍人，是弟兄姊妹很容易接近很容易亲近的，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有一个任何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肢体，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不错，我们是侍奉主，是主的仆人，所以仆人是服侍人的，所以所有侍奉主的应该学习有一个服侍人的心态。多年来蒙主的怜悯，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从老到幼，人人都和我很熟的，很容易接近的， 随时大家在主里面就是相爱，有的关心，有的扶持，有的照顾，有的劝勉，有的栽培，各方面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在此我们彼此劝勉，身为一个小牧人，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和群羊的关系是密切的，对群羊的情形的了解是很熟悉的，要了解我们的羊群的需要，然后我们主日所讲的道，我们平时所有的这个分享，才能够根据弟兄姊妹的需要，才能够真正去从主那里领受话语，来供应群羊的需要，有应时的供应。所以西门彼得就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他曾经受主的托付，他受过主的牧养，就在主耶稣死而复活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在提比利亚的海边，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门徒整夜打不着鱼，肚子饿得不得了，到了天亮呢，一条鱼都没有，连早餐都没得吃，主耶稣不是一下子就责备他们，为何你不爱我，又离开我的使命跑去打鱼，主耶稣没有，圣经记载主是先为门徒预备了早餐，亲自用炭火烧了鱼和饼，让那几位门徒一上岸之后立刻有早餐吃下去，吃完早餐之后，主耶稣才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如此有三次自救，主三次问他，然后三次托付他，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在此你看见主耶稣是用爱那样柔细的，那样实际的去关心喂养门徒，然后才托付彼得，你牧养我的羊，换句话说是叫彼得照着主的牧养去牧养他的群羊。最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就论到要牧放我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这个起奴仆的身份，就是仆人的身份，服侍人，在爱里服侍人，自私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唯有爱心能够建立人，我们需要有爱中的服侍，牧养神的群羊，这是主的托付。同时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西门彼得他那一种因群所受的训练，他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跟随耶稣，经常要学习服侍主耶稣。让我举个例子，有一次主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加利利，路途中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时夜有午正的时候，主耶稣走路疲乏，就坐在雅各井边，然后门徒们就要往城里面去买食物，因为主耶稣没有进这个撒玛利亚城，当时还没有想进去，所以走路走了半天，主耶稣肚子饿了，相信门徒的肚子同样是饿了，但是这个时候门徒们就要因群学习侍奉主，所以彼得呢一定是进城里去买食物了。当然后来食物买回来之后，主耶稣反而不吃，他反而是挂心着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城的人，这另作别论。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彼得和其他门徒受训是因群侍奉主，他肚子饿的时候还要在那里关心主的需要，然后有一天当主耶稣掰开饼给众人吃饱的时候，叫门徒传递给众人，门徒的手啊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要传到众人都吃饱了，每一个都说我们饱了，门徒才可以开始吃啊，若不然门徒自己先吃，众人都在那里饿啊，接不到饼嘛。所以主在这里也是训练他们先喂着别人， 你想想看，跟随耶稣的人啊，懒惰的时候跟不上的。主耶稣说拣选这班门徒都是很殷勤的，他们原来的工作就是打鱼的。你读起圣经啊，他们常常是整夜打鱼，你看见夜晚不睡觉去打鱼，那是很殷勤的。他们原来的性格就可以培训到很殷勤的，是一般很殷勤的人，能够吃苦耐劳的人。所以他们跟从主的时候，主训练他们。主耶稣是经常啊，讲道的时候讲到顾不得吃饭，门徒也在那里不敢吃饭，就等着，一直等着。然后掰饼给5000人吃饱，众人男丁吃饱，加上妇女儿童几万人都在那里吃饱了，他才停止掰饼，然后门徒才停止送这个饼出去，才开始吃饼。那个时候肚子不是饿了多厉害啊，因为要给这样多人吃饱啊，你一个厨师啊要服侍几百人吃饱已经不得了了，要分给几万人吃饱了，然后自己才开始吃。这个时候肚子已经饿得不得了，吃完之后啊，耶稣吩咐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十二筐的篮子啊。这个差事啊实在是很费力的啊，你看见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很多人吃的吃多了，剩下的实在吃不下了，一块饼吃了吃了，剩下的一些零碎吃不下就掉在地里。这个时候主耶稣给门徒上了一课，不可以浪费，要收拾零碎。你看看几万人吃的东西所留下的零碎，门徒去慢慢去捡去捡，装满十二筐的篮子，但是这一个捡呢、啊、花很多的时间啊。门徒就在那边拾起这些零碎，拾起这些零碎，哇，这个功夫啊，仅仅要拾起这样多的零碎啊，是很疲累的。你看看现在，有时候在过节的时候，某某的大型的庆祝，有几万人聚集在那里，哇，那一个晚上一过，第二天早晨了、啊，满地都是垃圾，这一下子那些清洁工人要做，不知做多久啊，多辛苦啊。当然当时他们不是垃圾，当时是剩下的零碎，要收拾十二筐的篮子，当时的筐是很大的，满满的，可见这一班门徒要做多久。但是主耶稣这样训练门徒，一面要他们是珍惜恩典，不暴殄天物，另一面是要他们殷勤服侍众人。主耶稣就这样训练门徒，所以彼得受这个殷勤的训练，众人先吃他们才吃，众人吃完了他们才吃，他们吃完了还要服侍众人，剩下的零碎还要服侍。耶稣就是这样服侍门徒，训练门徒。后来到了主耶稣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还差派门徒到对面村子去预备一只驴驹子，然后又预备好了让主耶稣骑上，还有又要他们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在逾越节的晚餐里啊，预备好了，主耶稣就在和门徒用那个晚餐。在此你会看见门徒们跟从耶稣经常受一个训练，就是殷勤。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里，彼得提到你们要更加殷勤，使你们的拣选和指望坚定不移，又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常常论到殷勤，彼得本身给神使用是一个殷勤的仆人，所以他经常论到要殷勤，要十分的殷勤，要分外的殷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侍奉主的人有两样是最致命伤的，第一是骄傲，第二是懒惰。一个给神使用的很容易因为骄傲而堕落，一个不给神使用的原因就是懒惰。所以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审判仆人呢，就是论到那个不做事的仆人，主就说你是又懒又饿的仆人， 懒惰没有希望。若是一个主的仆人只知喂养自己，而不晓得为主来殷勤侍奉，他在神的手中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不仅是主的仆人，所有神的众儿女，我们都需要学习殷勤，像西门彼得那样，我们求主这个让我们学习殷勤，叫我们建立起殷勤的性格，活出主的样式，有殷勤的性格。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多殷勤呢？3年半的时间呢、啊，马不停蹄，他所做的事啊，若是一写下来，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西门彼得天天向主学习，天天他给主变化，天天磨成了主要他磨成的性格，活出主的样式，就是殷勤。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在五旬节之后的西门彼得啊，才丰富了，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变成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五旬节之后的西门彼得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就开始带领门徒一同祷告，祷告十天。五旬节到了，接着西门彼得常常祷告，他们被捉拿回到门徒当中也祷告。然后这个他被天使从这个监牢里救出来之后，继续传福音，然后到了海边敲皮匠西门的家中，在中午的时候他在房顶上祷告，才看见异象，然后才蒙神带领福音传给这个哥尼流。你会看见他是一直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哦，这是西门彼得，他侍奉神能力在于他的祷告。当时当耶路撒冷房屋公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西门彼得就对众人说，我们立7位执事让他们专门管饭食的，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把祈祷摆在传道之先，就是他看重祈祷，他是专心祈祷然后专心传道。再次我们看见五旬节之后的西门彼得，他第一个特点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二个特点是一个忠心主托付传扬主道的人。他那种传福音的殷勤啊，不仅仅是耶路撒冷起初3000、5000，过不久10几万人，哇，一直加多，甚至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传到以色列其他地方，不仅以色列国，后来他也到安提亚，甚至也到了哥林多。所以哥林多教会才有说我书激发了彼得也传道到哥林多，就是外邦许多地方他都传道。因为主后70年耶路撒冷给毁掉了，所以当时门徒呢都往世界各地去，主差遣他们事实上是福音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是直到地极，只不过是门徒自己停在那里，后来主借着反景让他们往世界各地去。所以西门彼得的传道呢，他传到哪些地方呢？你看见他所写的书信呢，你就知道他的工作范围啊后来末期是相当广阔的。就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西亚、比推尼聚集的这些地方呢，加拉太也是保罗传道过的地方，亚西亚也是保罗传道过的地方，但是彼得后来也都到那里传道。还有呢，本都、还有加帕多加、比推尼这些地方呢，是更加北一点，就是东北面的。保罗是西北面的，直到罗马；彼得是东北面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他彼得前书后面就写到巴比伦那的弟兄问你们安，就是他的福音也传到巴比伦那边，从伊朗、巴比伦、叙利亚。所以以彼得传福音的版图来推车呢，就是他是从这个土耳其，然后这方面慢慢就是他到了叙利亚，然后就是到了伊朗，到了伊拉克，这一个版图一直传去。后来他也向西面，就到罗马，所以据说彼得最后是在罗马城殉道。在此我们就看见西门彼得他一生 在神面前是忠心以主耶稣的托付，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传到外邦人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西门彼得，他一生忠心于主的托付，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把主的福音传遍天下，并且到了遍处各国去牧养神的教会。这是西门彼得一生的见证。在西门彼得身上，我们也经常看见的，他有个特点，就是常常给圣灵充满，大有胆量，并且他也借着圣灵大能广行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福音。主给他的应许完全兑现了，就是你要得人如得鱼。他的一生实在福音传到哪里，很多人就得救，实在是得人如得鱼，满了圣灵的能力，他实在成为得人的渔夫。亲爱弟兄姊妹，彼得一生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有许许多多蒙神使用的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殷勤广传福音的人，忠于主托付的人，还有他是一个满有受苦心志的人。所以他常常在彼得书里写到，要把受苦的心志当成兵器。他又说，做长老的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他后来也殉道，在所不惜，他为主殉道，一生劳碌奔波传福音，受捆绑受逼迫，绝不退缩，照样传扬，直到最后为主殉道。这实在是主最忠心的仆人，实在是蒙神称许的仆人，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真是跟从主，看见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天天过一个陶朱喜业的生活。就像西门彼得，他一生的侍奉是那样的殷勤，是那样的忠心，虽然经过环境许多的变化，甚至有一天以色列国亡国，圣殿给拆毁，整个民族给冲散，面对这样大的变化，但西门彼得一点没有退缩，继续广传，把福音传到外邦各国。他可以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并且在他晚年的时候，即将离世之前，他写信给教会，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特地强调教会要走生命的路，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要把神的荣耀和美德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让我们看见侍奉主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同时也是生命的道路。彼得的一生，他不仅仅是传讲福音，他同时也是带领教会、牧养教会走生命的路。所以在彼得的前后书里面，你能看见他所写的很着重，就是活出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前书里他提到，那召我们的本是圣洁的，你们在一些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接着他论到受苦的要一心为善，把自己的灵魂交托信实的造化之主。接着又论到这个做姊妹的啊，要如何活出这个顺服的见证。然后又论到主耶稣如何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们也要效法他受命。接着又论到啊，我们要谦卑，要彼此顺服。然后彼得后书第一章就是这样论到，要追求神的美德，神的属性所活出的敬虔的情形，然后才能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信心、爱心、德行、敬虔、爱弟兄心、爱众人的心啊，这些都需要追求，才能配得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些的教训里，你会看见他是带领众生徒走生命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这些看见， 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看重这些，叫我们的一生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时间关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一生能够跟从你，叫我们能够像西门彼得那样学习顺服主的破碎、对付和剥夺，叫我们天天减少，主来加多，叫我们跟从主，学习主的样式，去掉奴仆的形象，服侍众人，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殷勤求主叫我们建立殷勤的性格，有受苦的心智，并且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忠心主的托付主啊，赐给我们一生如此讨你的喜悦，做一个谦卑的人，追求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还是把荣耀、爱的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听这集，愿神祝福你。